慢的，神在整个这个创世纪里面后面这一大段的篇幅里面，我们知道说后来雅各成了一个，简直就是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冠冕上的一个非常亮眼的宝石了。他这个人在到49章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明亮，他能够来祝福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我们讲了在后面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雅各这个人开始有一个成熟的情形出来了。所以他这个成熟的情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他有一些什么对事情的这个反应。所以我们说，在讲到这个雅各的成熟了以后，我们讲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这个人是一个顺从这个环境带领的人，他从一个在环境当中不断的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这个脑筋来抓夺，来增进的人，他成了一个无我的人。环境怎么样带领他，他就怎么样顺着环境的这个引领来走。我们刚开始读的这个37节的时候，是雅各另外的一个起头，因为他这个地方有一个人物带进来的，就是约瑟。约瑟是雅各从他的这个妻子拉结所生的。对，在这地方稍微想讲两句，就是我们知道雅各他总共有4个太太，在神的这个主宰里面，他本来是喜欢这个拉结，但是在神的主宰里面，他碰到他的舅舅拉班，利亚给他做了这个第一个妻子。但是圣经上有几个隐藏的地方，他记载说，当雅各在讲到他自己和拉结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拉结是他的妻子。对，所以我在这地方是稍微跳跃一下，我跟大家就是讲到两个这个经节。第一个是在44章第27节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等一下就是我想讲一下这个雅各跟这个约瑟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他要那样的偏爱雅各，他是有理由的。Amen。 在44章的27节，他这个是借着他的儿子犹大当时跟那个约瑟之间的对话所讲出来的哈，因为这个地方有一点背景，可能大家读起来显得有一点突兀，但是27节这个地方是讲说，你仆人，就是指犹大自己，就是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就是雅各对他的儿子们说，你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这个地方就讲我的妻子的时候，是雅各讲他跟拉结之间的关系，拉结是他的妻子。然后还有一处是在46章19节，讲到这个雅各差不多他们家的这个子孙的介绍的时候，圣经上也这样讲，这是在19节这里哈，他说雅各之妻拉结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对，所以他在这里顺从这个环境带领的时候，下面一个经节我也读给大家听一下，这样我们可以稍微连起来，就是在37章的这个33节的时候。读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段37章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下个星期会比较详细的讲到这个约瑟。因为约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里，他不是讲了吗，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所以约瑟这个人物一出来的时候，再加上他接下来做了两个非常奇特的梦，所以他们的这些兄弟们就非常恨他，一直恨到这个12节这个时候开始，到那个28节那个时候，约瑟就是在那样一个情形里面，他本来就看到了哥哥们就被卖到埃及去了，然后呢，他的哥哥们就用了一个诡计，就把那个羊的血撒在他的那件彩衣上面，拿来给他的父亲看，就是约瑟那个雅各看了以后，他居然也相信了他的儿子们跟他所说的，对，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这个羊的血是什么味道，我想他一闻就知道了，但是为什么他这个人一下变成了他的儿子们这样明目张胆的欺骗他，他也相信，所以他在这里他一点那种就是质问他的儿子们的那个话都没有，他这里就说啊，我们一同来再读这个33节哈，从33节一读到那个后面35节，我们读这三节一同来啊。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树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对，在这之前有一个事例，就是那个雅各的女儿底拿被事件所奸污那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的雅各的反应也不像以前他，或者说从毗卢以勒之前他的那种反应，就是他这个人已经有些变化。到这里是第一个，我为什么雅各他成了一个，他的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他是一个顺从环境带领的人。对，所以他这其中这是一个事例。那我再回个头来就是分享雅各跟约瑟之间的关系。因为圣经讲到雅各的时候，他遇到拉结的时候，他要娶拉结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就已经讲到雅各非常爱拉结，所以当他跟拉班讲说我愿意服侍你7年，然后你把这个拉结让我娶走的时候，圣经上是讲说他视为视这7年如同几天，就一晃就过去了。所以你想这个雅各爱拉结爱到这样的一种地步，但是他没办法，在神的主宰里面，这个拉结的姐姐利亚给了他做了太太，后来他又为要娶拉结又服侍了这个拉班7年。所以啊，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神在他的主宰里面要制作雅各，让雅各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但是在雅各的这个心目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两个经节一样，虽然我们一般读到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经节不容易那么跳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说，在雅各的心目当中，他的太太或者说他的妻子或者他独一的妻子，虽然他有4个太太，就是拉结。那圣经上雅各有12个儿子。但是圣经上没有像神跟亚伯拉罕说的一样，你生的那个从撒拉生的就是要承受你跟他立约，跟他在这个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跟他给他这个立约的时候讲的那么多，跟他讲的非常明白，以撒要承受你的产业。等到以这个以撒要生了2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的时候，这个神也是在梦也跟那个利百加也告诉他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这个家族要往下传的时候，谁是要承受神的祝福的，跟他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读到雅各的时候，雅各有12个儿子，神没有跟他说将来哪一个儿子要承受你的祝福，没有讲说流便是他的长子是没错，但是后来流便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丑陋的事情，对，他上了他父亲的床，所以后来雅各在49章给他这个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把流便的这件事情讲出来了。所以流便基本上失去了，从雅各看来他失去了，也从神看来他失去了做长子的这个祝福。那对雅各来讲，他这其他的11个儿子，谁是他心目当中的那一个长子，谁是他心目当中的这一个长子？所以从这个地方37章这地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雅各的心目当中，从他的妻子拉结所生的这个儿子是他心目当中的这个长子。所以圣经上37章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雅各非常偏爱的这个拉结，还为他做了一件彩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是这个地方给弟兄姊妹们吊一下胃口，如果你有兴趣去读一下这个约瑟的时候，这一段故事有关约瑟的这个记载非常的非常的美，你会读出这个人真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我看圣经上记载除了主耶稣之外，我的印象当中应该第二个完美的人应该就是约瑟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约瑟这个人他为什么一开始的从17岁开始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从他这个家里面长出来的。我觉得在这里37章第二节这里记载说，是雅各的计略确实是讲到这个约瑟，但是约瑟他这样一种显出来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圣经可以看出来，是因为雅各的这所有的这些经历在约瑟里面成了一个根。雅各能够显出来那一个根，就是对不起，约瑟能够显出来那一个根就是雅各。对，雅各有了这些经历，好，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在借着这个约瑟能够长出来的。所以圣灵借着摩西在写这个摩西五经，特别写这个创世纪，写到37章这个时候，圣灵借着摩西就讲到说，虽然接下来的这一段是要讲这个约瑟的经历，但是圣灵告诉摩西说，不不不，虽然外面是讲到这个约瑟的经历，但是 实际上是在讲到这一个更新了的雅各的经历。这是这个圣经我们读来的时候非常奇妙的地方。对，它是跟这个地上一般的书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圣灵在这其中把有一个东西会向我们表明出来。对，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雅各怎么样顺服这个环境的带领了以后，我们再往下翻。这个接下来就是讲到38是讲到犹大，39节是讲到约瑟一个和他卖了以后去做奴仆的那一家主人之间的这一个关系。后来那个主人家的太太勾引约瑟，然后约瑟他是怎么样反应的，大家有兴趣去，我非常希望大家有兴趣去读哈。然后后来因为有一件事情，他给那个有两个当时那个埃及王的法老的两个臣仆解梦，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这个约瑟从这个狱中被释放出来了。这个一直到41章啊，大家有还是鼓励大家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去读。那到42章的时候，是当时埃及那个地方发生了几件很大的事情，可以说是两件吧。第一件是当约瑟从那个监狱里面出来了以后，有埃及有7个丰年，就是他们的这个丰收，就是种的粮食非常非常丰富。接下来这个7年以后，就有2个这个旱年，就是颗粒无收几乎。那这一个影响了迦南地的这个雅各他们，他们在那个地方也遇到了饥荒。但是他们听说，因为约瑟在那个地方的管理，所以雅各虽然不知道这个，但是他是听说那个埃及那个地方有粮。因为雅各那个约瑟把他们这个丰年的时候那些粮食都存起来了，等到这个旱年的时候，他们把它拿出来再供应给大家。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也听说了。他在这里42章，我们再来看哈。我们现在一查，从37章跳到这个42章，42章我们在这里读两节圣经，也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42章，对，第一节第二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西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对，这个地方，这接下来就是讲这个，一直都在讲这个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去埃及提粮的时候，又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他跟他们这些他的这些十个兄弟跟那个约瑟之间的那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感人。到43章开始的时候，那个还是我来读哈。就说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这是他雅各叫他的儿子们第二次下去提粮。好，这是这个提粮的这个事情。因为在中间那个，因为约瑟他知道他的这些兄弟们之间跟他兄弟们把他卖了，但是他的兄弟们这个时候没有认出他来，所以他在这个43章11节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他们这些兄弟们回来以后，第二次下去的时候，约瑟跟他们说了，你们一定要把你们那个小弟弟便雅小弟弟要带来，你要是不带来的话，你要不要再来见我了。那但是他回来了以后，雅各坚决不同意，那我这个儿子，我心爱的那个儿子约瑟已经都没有了。这个约瑟和便雅悯都是他的妻子那个拿结所生的，所以因为约瑟没有了，他只有把他所有的爱都放在这个便雅悯身上，他是坚决不同意。当时的时候是坚决不同意，后来犹大跟他讲了以后，所以他在这地方，他这一段他又在讲，他说你们还是下去提粮，虽然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从12节开始读好不好？43章12节开始读，Amen。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便将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待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蒙怜悯， 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你们，我们把这个第十四节再读一下，我们可以体会说，当我在分享说为什么雅各他是一个顺从环境带领的人的时候，他的这个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虽然是他非常心爱的这个小儿子便雅悯，你看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怎么样的回跟他的儿子们说的。我们再读十四节，你们，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对，我们从这一段话这一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到，雅各他实在是顺从这个环境的带领，他越顺从环境的带领，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说神就越祝福他。你们怎么样的这个顺从环境以至于神会祝福他，我们在后面再来看一下哈。后面还有一个这个例子，在那个45章这个后面这一地方中间又是一段故事。当他的兄弟们第二次下到埃及去见这个约瑟的时候，约瑟后来就跟他们相认了，所以他的兄弟们就知道，哦，这原来是他们卖到这个埃及来的那个兄弟这个约瑟，所以不可思议。那但是这个时候约瑟因为知道还有五个旱年，这个旱年还没有结束，总共有七年，所以约瑟就跟他的兄弟们说，你们要回去把我们的父亲要接到这个埃及来。所以这一段故事这个地方就讲到说，这个雅各他当他的儿子们回来了以后，跟这个雅各说，我们的这个兄弟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你说雅各他相信吗？对，雅各，我们在读这个地方的这一段圣经哈，从26节开始读，45章26节，我们读到28节，好不好？来一起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边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已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这个时候的雅各按照那个时间上来讲，他差不多是130岁了。他突然听说他的儿子约瑟还在，等到他的这十个儿子们跟他说约瑟还在的时候，雅各的这个反应说是雅各心里冰凉。对，冰凉他的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像我们这样这个心完全冷，他的意思说我的就讲这个雅各的心弱到一个地步，他完全好像都没办法来再来支撑自己的，就像我们形容用那个单词来形容说，我这个心弱到一个地步，差不多就晕倒了，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雅各在这里不是像我们这样，他对一切的事物他都看淡了，他都觉得无所谓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说我这个人已经非常非常软弱了一个人了，就是环境把我带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是愿意顺从环境的带领。他是顺从就像这个主耶稣的那种顺从，顺从他以后，他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完全没办法再用自己的所有的手段。但是当他听到这个事情了以后，他最后有一个东西发生变化了，就是这27节后面最后那几个字讲的，他的心苏醒了。这个地方的心不是他的这个 heart， 不是讲 heart， 原文是讲到他的这个 spirit， 就是讲到他的这个灵。是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个人一个得救的经历，或者说我们一个人成长的经历。对，就像雅各这样，他这一生经历了多少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抓，然后神一直在制作他，制作到一个地步，他等到130岁的时候，他我想他的灵已经曾经是应该是活过来过，就是说他这个人是一个更新过的人。但在这个地方圣经特别在讲到他，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这个人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完全灰心的，他乃是又是一个重新的起头。 他这个人的灵能够苏醒起来。对，这个是我们从雅各身上非常值得学习的。凭着我们的天然来讲，我们也会去抓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个是就是按照我们的天然，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从我们从母腹里面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这个世界上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教我们这样。但是雅各这个人，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以后，他这个人的灵苏醒过来了。他这个人的灵苏醒过来了以后，他以后接下来的神是怎样的祝福他，我们再可以来看看雅各成了一个能够祝福人的人。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雅各他的两个大的特点的时候的第二点。第一个，他是一个完全能够顺服环境带领的人。第二个，他是一个能够来成了一个能够来祝福别人的人。他要能够来祝福别人，他是需要有一点本钱的。他这个本钱不是他外面的财富，不是他外面的资历，乃是神在他身上的制作成了他，使他有本钱来祝福人。Amen。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46章那里有一段，就是他雅各要去埃及之前，他到别示巴来再来献祭给神。这里有一段哈，就是然后神告诉他说，你要到埃及去，我会怎么样的祝福你，我会怎么样祝福你的后代，让他你的后代在那个地方要成为一个大国。我们先把这个地方跳过去，我们到47章第7节。对，47章第7节，这个地方那个约瑟把他的父亲领来见那个法老，所以47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Amen。 雅各这个时候他是130岁，接下来这一节讲过他成了一个能给法老祝福的人。对，这个是说明雅各这个人是一个何等大的魂，这个魂不是一个天然的魂，这个魂是一个被神所制作过变化过的神。对，当时埃及在全地在那个时代是极其的富有，极其的昌盛，那法老真是这个权力至高无上，尊荣也是无比，但是为什么雅各就是一介农夫而已。对，他能够去祝福法老，你说这个人是经过神何等大的一种变化。好，然后这个我们差不多到现在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雅各他接下来就是到他这个临终的时候了。47章第27、28节那里讲说，对不起，28节我来读哈。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他到了埃及的时候又住了17年。那接下来这个时候他基本上他就到了他这个临终的时候。48节这里一开始讲说，有人告诉约瑟你的父亲病了。那他这个病了的时候，然后约瑟就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拉西，一个叫做以法莲，马拉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他把他两个儿子带到这个约瑟带到雅各的面前来。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啊，从第8节读到，对不起，我们这个第8节读到第16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对读啊。第8节读到第16节， Amen。 来，弟兄们读第8节。来，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说，这是谁？约瑟们，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你们以色列 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 Amen。Amen。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下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对，这个地方雅各在跟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祝福的时候，就没有照着这一个人的这个传统，或者说约瑟自己所理解的。约瑟当然就是想着说，马拉西是我的长子，以法莲是我的这个二儿子，那我当然是希望我的父亲来给这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这个把这个主要的祝福给这个马拉西，对吧？所以但是圣经上在这个地方也讲到跟那个谁以撒同样的话，他在这里这个第十节也是这样讲的：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我们还不知道记不记得当初以撒给那个谁要给那个以扫祝福的时候，实际上是雅各对骗那个来代替以扫给他祝福的时候，圣经上也是这样形容以撒的，对吧？他也是说他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哎，外面来看都是一样，年纪老迈，这个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那以撒他真的是，他外面是昏花的，不能看见，他里面也差不多是昏的。虽然他说出来的话都是从神来的，但是他没有像雅各那样那么清楚。他虽然是不能看见，但是他看到他那两个孩子的时候，他里面马上就清楚。这个完全就是在神，因为神对这个雅各的制作，他这个人的灵里面是非常非常明亮的。对，就像这个圣经上讲的，这个义人的道路啊，他这个越走的时候，就像这个正午的太阳一样，越来越亮。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能够这样来祝福他的这两个儿子，照着不是照着人的思想，不是照着人在血气里面的思想，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给他们祝福。Amen。这是在48章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后面还有48章最后一句，他这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跟约瑟说，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在这个地方，雅各就非常清楚了，约瑟是他的长子，他最后他的这个土地，他给约瑟讲的时候是，你要比你的众弟兄要多得一份的土地。这个是神在他的主宰里面给长子的这个祝福，得三分的地土。这三分的地土最后落实在谁两个哪两个人身上呢？落实在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身上。他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人得了一份地土。对，这就是最后归到约瑟的时候，约瑟他从他这个家里面得了三分的地土。约瑟在神的在这个神的眼中，借着这个雅各给他的祝福，立约瑟成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家的长子。 Amen。 好，49章也是讲的这个雅各的祝福，那个比较长了，他是雅各他的最后的时候，他是怎样来祝福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雅各他已经归到他的列祖那边去了。等到最后在这个在50章这里，他有一个地方讲到那个他们三个人的时候，第一次提到在50章，我再读最后一句话哈，这是从约瑟的嘴里说出来的。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24节，我要死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Amen。 这是在圣经上第一次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了。圣经上是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他是一个一个的来制作他们，一个一个的来带领他们，但是制作到最后的时候，圣灵借着这个约瑟的话说出来，这一个他们三个人所经历的 成了同样的一个经历了。所以他们把这约瑟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连在一起，说这个神启示应许的不但是给亚伯拉罕的，同样的也是给这个以撒的，同样的也是给雅各的。雅各成了这一个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来相信神，我们经历神的一个完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men。 真是求主能够来祝福我们。当我们再来读这个雅各的这个经历的时候，雅各的经历怎么样今天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对，这一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他是那样的一个愿意抓多的人，最后为什么成了一个在神面前愿意那样的来顺服的人，对，愿意让成了一个愿意来祝福神的子民的人，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对雅各来讲，他神这个培养他带领他一生的年岁是147岁，但是今天神在地上没有给我们这么长的年日。那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就从圣经上开始，从前面的弟兄们开始。雅各的经历已经记载在圣经上了，我们当我们再回到主的话中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雅各的这个身上来学习雅各是怎么样来经历的。实际上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更蒙恩典。为什么说今天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因为前面的从亚伯拉罕他们所有所经历过的，今天已经成了我们的经历。以撒是站在亚伯拉罕的肩膀上再往前走，雅各是站在以撒的肩膀上往前走。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更是蒙福，我们不仅站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往前走，不仅站在这个以撒的身上往前走，我们更是站在雅各的肩膀上往前走。2000多年以来，这些所有的这些先生们，他们所得着的都是我们今天所得着的。对，感谢主。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读的是圣经中最甜美的一个家，也是最甜美的一卷书，叫做创世纪。它章数很多，可是如果你当故事读的话，绝对很精彩。我知道有的人喜欢读小说，我小时候喜欢读金庸小说，常常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房间的灯关起来，可是拿了一个手电筒在读，所以才读出近视来。因为从小家里很穷，是没有电视的，所以我看多半是看小说看近视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中，刚才我们曹弟兄提的，圣经中有一卷呢最甜美的书。你要看一个家吗？竟然，你知道创世纪有多少章吗？有没有可以猜猜看，创世纪一共有多少章？哎呀，猜对了，真好，50章，没错。你都有好好去读啊，从这一直翻啊，一分钟之内可以翻到，哎，的确是50章。这50章里面呢，记载这一个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再加上约瑟，一共占了几章？哇，这比较难了。记不记得亚伯兰是从创世纪第几章开始记载？11章末了就开始了，对不对 ？OK， 假设我们从12章起头吧，50减12再加1是多少？啊，39！哇，这数学很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来认识我们刚刚曹弟兄用的很短的时间介绍了这个创世纪这个大家亚伯兰、以撒、雅各。然后加上约瑟这么一个大家，你知道后来他们这个大家啊，当他们下到埃及这个国家的时候有多少人吗？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原则上就是有70个人。哇，一个家要出门70个人啊，光开 van 啊都要开啊十几步啊，因为有的人太胖了，可能他一个 van 大概只能够有4个5个。哇，这么一个大家。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个大家呢？刚我们曹弟兄说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来经历。我们还有点时间，其实时间还很多了。我们呢谈一下为什么神需要得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加上约瑟这个家？为什么呢？就是给后来神所要得着的整个属神的族类一个最佳的榜样和模型。你要看每一个在地上最合神心意的家，你第一个家你要说的，对不起，那就是最完整的、最蒙福的，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个家。这个家你看明了，你看清楚了， 你进入了，你要读进去了，把整个人摆进去了，也学习跟神说，主啊，我渴慕啊有他们那样的看见，我渴慕啊有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对你那样的认定，主啊，我渴慕我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的家，我姓朱啊，朱家，哇，王笃华弟兄，王家，对不对？我们都有两个家嘛，一个是我的本家，就是我父亲的家那条线，一个是我现在成的这个家，但是无论如何，这条线叫做什么？叫做朱家。你知道我的祖宗是谁吗？你应该知道吗？臭头皇帝叫什么？朱元璋。这是我们这一条的。根据我的父亲跟我说啊，这个当他们要斩九族的时候，斩要那个灭九族的时候，有好几只啊都往外流窜逃跑啊。我们有一，这是我们这一只啊，就逃到哪里呢？哇，我都还记得，从小就听这个故事。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晋江，就是所谓的泉州，那时候是泉州府，泉州府的石家村的朱家庄。哎呀，我老爸跟我讲的一清二楚啊，可惜这个家谱没留下来。你看这一条线多棒啊，从臭头皇帝一路这样下来啊，一直到福建的泉州府石家庄的朱家村。哇，是不是石家村，对不对？石家村的朱家庄。对不起啊，村跟庄对我来讲好像都一样，差别不大。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这里有个朱家。但是你又问神啊，你看不看重朱家呢？每个家他都看重嘛，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神第一个最看重的家是哪一个家？王六，你看，是亚伯，我们一起来念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因为这个家代表一个新造的家，它不是旧的，它是全新的。从外面看，它跟地上的人都完全一样。那时候他们是游牧民族啊，他们也需要这个开点井啊，开井能够有水，他也需要有点灌溉，他们也需要有点撒种耕种。从外面看完全一样，一个头，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张嘴，也是啊，三宝一倒，都一样的。可是你不要看外面了，人是看什么？门，人是看热闹。然后呢，我们来看创世纪啊，我们要看门道，要看里面。这一个家里面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是周围的所有的民族、邦啊、国啦、帝国啊，都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所以，如果我们再把它浓缩一下，你来看一下啊，这个天地之间有几位神？是一位神，对吧？神造了什么？神造了天地，对不对？现在地啊变成主体了，在这一块地上啊，神造了很多造物，对不对？中心是谁？中心是人。对，你知道在神的心目，不是心目中，在神的心意里，他希望人能够做什么样的发展呢？第一个，从人啊产生什么？产生家。从家产生什么？哎，从家产生民。从民产生什么？产生国。从国产生什么？这个有没有一点啊？
有
一点，谢谢。啊，没有，教会是新约，我现在在讲整个啊旧照啊。国要产生什么呢？国度。对不对？啊，以英文来讲啊，在神的心意里，神要产生人，就是 man 嘛，对不对啊？从人产生什么？家。那就是 household， 从家产生什么？民，那就是 people， 从民产生什么？国，那就是 nation， 从 nation 产生什么？产生国度，那是什么？那就是 kingdom， 在新约啊，就叫做 the kingdom of God， 那就是神的国。哎呀，哎，我们前面三个欧布伦的小姊妹，他们年纪其实，我以为他们年纪很大，后来想一想，年纪不大。为什么？我女儿19岁嘛，一会可能是20岁，对不对？你都20、21、22，因为他们中间有老大、老二、老三这样排下来嘛。我想也不大，可是你知道，我如果请问他们， 这个我们欧伯伦的三个姊妹啊，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了什么呢？说实在的啊，今天来讲啊，很多人他说他这一辈子就是人啊，除了人以外他什么也不顾了。那他讲的人是谁啊？就杂家，就是我，你知道吗？美国他们最近有一个人口普查叫 Census， 那人口普查里面对于所谓的户长啊，英文叫做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有一个新的定义。你知道什么叫户长吗？户长就是说你们家除了你之外还有多少人口，是吧？现在不是的，以前的户长是说这些人口都是跟我有什么血缘关系的，现在怎么样？不需要血缘关系。甚至有人起来辩论说，他们在那个调查这个户口嘛，叫他写这个调查单。你们家有几个人？我们家有十个 member。那你知道他下面怎么写吗？人只有一个，狗三条。我跟你说，我说的是真的。然后呢，狗三条，人一个，狗三条，另外是多少？猫啊，就是五只。哎，这样子对不对啊？六只，对不起。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吗？为什么他想要这样辩论吗？因为人已经啊，从神的心意里面呢、啊，已经岔开啊，到了十万八千里了。今天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啊，中心到一个地步，全整个宇宙当中只有我，一切都是为着我，我的父母是为着我，我的爷爷奶奶是为着我，这个社会是为着我，这个国家是为着我，这个地球是为着我。个信主的人还加一个神是怎么样？神是为着我。如果不是为着的我的话，我就用脚踢了；如果不是为着的话，我就抵挡了；如果不是为着的话，我就不要了，我就不认可，甚至不认定、不承认，甚至拒绝、反叛、背叛了。这就是今天的人。但弟兄姊妹，我再把它说回来讲啊，神今天在宇宙中所要得主的，他在他的心意不是只有你我哎，神之中要得主什么？得主一个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啊，我是盼望包括朋友们同学们，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心再放大一点。今天我存在地上的不是只有我，神还盼望我能够成一个什么成家。所以你们如果年纪太小了，不要想要成家，因为你都还没有毕业嘛。但是如果毕业的话，就开始往这边想啊，主啊，你不仅要得着一个一个的我，你还要怎么样？你要得着一个一个的家。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那光是家还不够，除了家还有什么？还有名。许多的家在一起是有血缘关系的，是有文化关系的，就成为一个名，就是 people。 光是名够不够？还不够，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有国，需要有 nation。 光是有 nation 够不够？诸弟兄还够不够？咱们是本家，诸弟兄，光是有 nation 够不够？不够。神还要得着一个 kingdom， 神要在这个地上得着以神来做他们的独一的君王的一个国度。哦，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啊，你就不得不佩服啊，创世纪除了前面开始讲亚当，这是亚当啊，这一段啊一开始不错，后来就不行了。后来下面讲了什么？亚伯拉罕。在下面是什么？以撒，对吧？在下面呢？雅各。在下面呢？约瑟。对不起，我就写草一点。亚当这一段历史我们就不提了，这段历史是一个极为可怜的黑暗的堕落史，这个不提了啊，这一段就不提了。我们现在从亚伯拉罕开始，那我们稍微回忆一下，OK， 亚伯拉罕一生活了多少岁？有没有人知道？175岁。你们都有读《创世纪》嘞，读的还不错哎。所以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生以撒？对，100岁。很好，那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在的时候啊，三代怎么样通堂，很特别，圣经很奇怪，第一个家一都是一路下去，我等一下可以指证， 都是三代同堂，三代三代三代三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感谢主，希望我们呢、啊，将来成家以后啊，不要就两代我们就过去了，我们还看到什么？咱们的第三代，至少这是圣经的原则，三代。所以盼望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从我算下面的三代。好，然后呢，以撒是几岁的时候生雅各？60岁生雅各，60岁生雅各。哎，那雅各几岁的时候生约瑟？90岁。那以撒生的活到多少年？180年。雅各是活到多少年？147。约瑟活了多少年？哎，活到110。这个我已经写不下去了。然后约瑟生他的儿子的时候，大概在这儿啊，大概在这里。约瑟生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啊，都是什么三代、三代、三代。这说出什么呢？神啊，乐意看见人在地上啊，生养众多。所以，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呢、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啊，我们呢、啊，能够学一些功课。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亚伯拉罕的功课是什么？信心的功课，记得吧？信心。以撒的功课是什么？顺从的功课。雅各的功课是什么？啊？对，雅各要。一开始雅各那个要啊不是太好，但是后来那雅各那个要啊怎么样？神啊尊重他这个要。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提一下雅各这一辈子啊，我来想一想啊，到底哪一种人最像雅各？第一个，废玉最像雅各。第二个呢，不要说废玉啊，我也很像雅各。比如说，我有的废玉一定没有。雅各很小，也不能说太小。雅各离家的时候几岁了？啊，70。可是雅各一辈子活了147嘛，对不对？算是我们今天的年龄啊，你应该结伴，你懂意思吗？雅各两岁等于我们的一岁吧，所以70再除以二，雅各是35岁离家。哎，飞宇啊，你第一次离家出走什么时候？你是爬出去的？我的意思说你自己走的。23岁嘛，你看他很乖，23岁因为要出来念书嘛，他就那个时候离了家。你知道我从小大概11、12岁就常常离家出走。为什么离家出走？爸爸妈妈打，不打你不离家出走，那到时候被打坏了怎么办？我跟我哥哥两个人常常都是离家出走的，打就追不过，哇！后来本来是藤条啊，后来是什么？然后皮带，后来是，哎呀，这个我们呢、啊，我们台湾话叫做木剑，就是那种很粗的木头啊，那种块木，拿起来那是打棒球用的那种，你知道吗？怎么越换越粗啊？所以我跟我哥哥没办法，只好跑啊，不跑到时候打坏了，那至少脑袋打坏掉怎么办？将来就没办法读书娶老婆了。本来常常就往外跑，哇一下子跑，到很深夜的时候啊。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从窗户然后从那里慢慢爬进去。我发现啊，后来我发现最像雅各的还不是他，是谁？那就是我了。你看，我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大学，大学我是好好念书了，小学到高中真正好好念书没有超过3、4年、4、5年。为什么？每天都在逃，家里也在逃，那教会也在逃。我这个世代基督徒就是不喜欢去教会，天天在逃。你讲了雅各啊，因为什么？你知道雅各跟亚伯拉罕跟以撒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几乎没有为自己求过什么。可不可以谁告诉我，亚伯拉罕他为自己求了什么？你们是创世纪读还不错吗？哎，那个一涛姊妹，亚伯拉罕这一辈子为了自己求了什么？自己为自己求，因为他没有为自己求过太太。有没有为自己求过儿子？求，就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 那李鹏在哪里？他在哪里？他为自己求儿子？对，答案是没有。他从来都是神给他的，神主动说要给他的。那我想问一下，以撒有没有为自己求过什么？这辈子，以撒有啊，有一件事啊，很重要的事啊。他的太太怎么样？哎，以撒这一辈子啊，求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就是他太太不生，很特别哦。亚伯兰的太太啊，也不生，他从来没有跟。替太太求过，就不知道亚伯兰应该是蛮爱太太的哈，从来没替他太太求过。神啊，他不生，你可以帮他给他一个好不好？他从来没求过。以撒倒是为了太太求了，他的太太叫做利百加，他不能生，哎，所以弟兄姊妹，在很多事上啊，都可以跟神来往，对不对？你牙痛了，可以跟神祷告。但是如果你没有读书，你千万不要跟神祷告。神啊，今天要考试了。你可不可以我所猜的都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合理的可以祷告。的确，以撒为了他的太太不能生育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啊，让他能够生育。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雅各，我想问你们啊，雅各在刚刚他说的，在创世纪37章，也假设以那个做分水岭之前，或者说再早一点，这个雅各要返回故乡之前，雅各有哪一件事情不是他要来的？告诉我，有哪一件不是他要来的？你看，出生，他根本不安于他耶。神命定他的哥哥以扫，他们是双胞胎了，双胞胎还是要一个人先出来嘛，总不可能两个头一起出来了，然后那个接生婆噗。两个一起拉出来，然后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没有，双胞胎还是有至少分秒吧，可能还有分钟啊。神已经命定了，他的哥哥以扫是双生里面第一个头露出来的，结果你知道，雅各不甘呢，神都命定了，在肚子里面怎么样？记不记得利百加怎么样？痛啊！为什么痛？因为在里面打得太厉害啊！我想。雅各说不定想说一拳在里面就你懂，干脆就把他等一下出来的时候那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可是没想到他的哥哥比他壮，他哥是猎人，全身是毛，哇，壮得很啊，雅各全身光溜溜的，就像个泥鳅一样，所以他打不过他哥哥，他来打去打不过，后来他哥哥还是先出来了，但是雅各不出来，但是雅各哎，我们有个护士啊，弟兄在这里，雅各出来的时候雅各不甘心哎，他怎么样抓着他的什么脚，所以收生婆啊，是不是叫收生婆？很好生，他一胎生两个，他一拉不就两个一起拉出来了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本来应该是拉一个出来，然后再另外一个再拉出来，不是？他一胎就拉两个出来，真的是双生，但是还是有分秒嘛。他的哥哥头一出来的时候，嘣，哪一秒？然后弟弟出来，那还是有差。所以从出生的时候，雅各啊，他就要一个东西，什么都是要来的。当然他出生的时候他要输了，可是呢等到他成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的那个医会姊妹前两天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是说吗，上个星期的交通对他帮助很大，雅各向神求了以后呢怎么样，下面一股脑儿啊都是自己的主张在那里，他要得他哥哥的长子名分，他要得他父亲的什么这个长子名分的祝福，通通都是他去想办法去把他骗来的，要来的。好了，那我们现在看看雅各，他后来离家了，到了他的刚刚说到了他的舅舅那边去那边娶妻子。我想问你们，雅各有没有顺从神？人给他哪一位，他就给哪一位。拉班讲得很清楚啊，在我们这里的规矩是什么？先嫁老大，才能嫁老二。可是很特别哦，这个拉班也很诡诈。当雅各跟拉班说我愿意我爱你的这个二女儿拉结，我愿意为她服侍你七年，拉班一句话都没讲，好啊，那你就做吧。哎呀，服侍了七年以后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不是他，是他哥哥利，不是他姐姐利呀、啊、结果他隔天看不对呀、啊、然后去找他这个理论了，咱们这签的约的，那拉班说你也没有看看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条法律，我没告诉你，老大不嫁老二不能出嫁 好吧，那至少栽在他手里了。但是拉班也厉害，那你还是不是还爱他？爱那个拉姐？我还爱啊。那这样，哎，好像隔几天是吧？隔七天我就把他给你，但是你要为了他再服侍我七年。所以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圣经没有说他娶妻的时候是不是他自己要的。以撒娶妻啊，根本不是他要的，是什么？是他的父亲啊，托老仆人啊，帮他预备的。可是雅各啊，他连出生都是自己要的，自己要做这个老大，他连要夺父亲给长子最大的祝福，他都自己都把他骗来了。然后呢，连妻子他都自己挑选，他要哪一个妻子？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想靠这个过程哦，这个要的雅各啊，至终就成为成熟的雅各。如果这一辈子我们从来没有跟神好好的要过，要一个最好的东西、最上好的东西的话，神也很难用我们。那我想问你们啊，弟兄姊妹，我想再问你们啊，雅各用红豆汤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用这个诡计还有这个羊羔骗了他爸爸长子名分的祝福，对不对？我们知道长子名分有分几个，一个是地位的问题，一个是将来祝福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现今怎么样？产业的问题。那我想问你们，雅各骗了这一切以后，后来他不得不离家之后，他父亲的产业他有没有得到？没有。你要知道，凡你所要的，将来的会给你，现在的怎么样？神不给你。这个很特别啊，弟兄姊妹。你如果的知识系的来读雅各的话，你常常会发现，我们所要的都要不到。但是呢，我们这个要的心啊，让神把最好的怎么样给了我们。我真的是可以跟弟兄姊妹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飞宇啊，你可能问我，哎，那朱弟兄啊，你怎么从小三逃，逃家、逃学还逃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里面呢有一个不满足。我从小到大，我里面就有一个不满足。到底什么是上好的？我没有碰到。对不起，这是我的心态。你知道一直到什么时候，在哪一件事上，我才定下来了吗？就是当有一天主遇见我的时候，在我大学的时候，我被主遇见了，我里面就知道了，我这一辈子要的不是教育，也不是成家，当然教育还是要读了，我后来是大学毕业了，还是要成家。你看我现在还都有孩子了，也不是丰功伟业，我这一辈子最上好的给我碰到的唯一的就是这位主耶稣。这位主耶稣改变了我的一生，弟兄姊妹。我大学一年级一碰着这位主耶稣，我就知道了，我是为着这位主，是为着这位主活着的。我将来的家也是为了这个主活着的，我将来的孩子也是要为着这个主活着的。他真的改变我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不得啊不从心里头啊愿意跟主说，主，求你把雅各那个要上好的心智，求你赐给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苟且偷生的那种感觉。好啦，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来了这边都是国内啊，在这个啊怎么讲，这个我们有一句说的嘛，人上人啊。今天来的这里莘莘学子啊，包括我也是人上人的。你不要小看我以前这个不读书的，我也是在美国留学的。都是人上人，都是精英啊，精英啊，什么叫 elite， 都是 elite， 都是大陆的精英分子才能够来到美国来。那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好好拿一个学位，对不对？好好拿一个高薪的工作，最好不要像 CCF 最近啊要这个削减10亿，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产业，多少 CCF 的从高层到最低层通通都要被削减。至少啊，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金饭碗？我有一个高学位，有一个金饭碗，有一个啊永不会破灭的家庭，有一个啊将来会奉养我的儿子跟孙子。这可能是我们的想法。哎 ，Jeff 方总监，这个是你的想法？拿到高学位、金饭碗，还有一个永远不会破灭的家庭，是不是你的想法？不是，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啊，这些都过去，那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不会过去。是不会过去。那什么是不会过去的？ 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他的那个回答。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到现在还是高学位、金饭碗、永远不会破灭的家庭。然后呢，盼望我的儿孙也是什么高学位、金饭碗、永远不会破灭的家庭。弟兄姊妹，这是地上的人所要的。我们的神，他在地上得着一个一个的我们，是盼望我们怎么样？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神的怜悯，量给我们一个最健康的家庭，叫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个大家庭一样。但是请不要忘了，我们所成的这个家不应该是为着我们活着的，不应该是为着我们来享受的而已，对不对？读华弟兄还有四雄弟兄，盼望我们这些所有在职的家，我的家不是只是为了我来享受，不是只是为了光宗耀祖我这个人的，我的家必须要把它摆在神的手里面，我的家需要把它摆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弟兄姊妹，神在地上得着一个一个的我们，得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借着这个呢，要得着一个一个的家。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弟兄姊妹，雅各家，你的雅各啊，将来后来圣经称他叫什么？雅各家。雅各家就成了什么？整个以色列的一个通称了，以色列家。所以亚伯拉罕跟以撒还是单个的，可是到了雅各的时候啊，圣经说啊，这个雅各，这个以色列不光是单个的，而且是什么？是总体的。整个神在地上所要得着的，就是总体的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呢，在旧约呢是以色列国，在新约就是费玉说的，这个以色列啊，就是新约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呢、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眼光，主啊，谢谢你，你得着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不光是这样子，主啊，因为你得着我们，就好像你得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从信心开始，主叫我们学习在信心里面呢、啊。来认识你，在信心里面来怎么样？来跟随你。然后不仅这样子呢，主啊，得着我们像以撒一样，能够来享受、接受、也承受你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的供应。不仅这样，主啊，求你也得着我像雅各一样。帮我们 open 的三个姊妹啊，主啊，求你赐给我那个雅各的心智，我要就要要最好的，我要的不是一般人所要的。你要知道，一个人有一个最上要上好的心智的时候啊，神向他的显现是不一样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叫做什么神？他叫做全有、全足，还有什么全丰的神。这个都是我们所想要的，盼望神啊，你能够全有、全足、全丰都来供应我们，供应我们这个人，供应我们的家，供应我们生活，供应我们一辈子一切的需要，你看好不好？但是呢，只有雅各啊，他因为要最上好的，他还不光是要这个而已，所以神向雅各的显现，神说他是什么神？他是伯特利的神。什么叫伯特利的神呢？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整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一幅图画是一个很完整的图画。在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身上，我们要经历我们的神是全有。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的神是什么神？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可是呢，你在雅各身上，你不要看他一辈子啊，他好像很天然啊，很抓夺啦，很背叛啦，哈，很呐、啊，自我为中心呐、啊，不是，他抓来抓去，夺来夺去，他就要一个东西，我要这天地间最上好的东西。那时候他不太清楚，他以为那个最上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出生为长子。他以为那最上好的东西就是能够抓到长子名分。不，神告诉他说，你真正要的就是得着我这位伯特利的神，因为神的家是首先像雅各在梦中向他显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啊， 我盼望我们大家共同我们来勉励主啊，求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不要叫我们这一生像世人一样生老病死而已。希望我们的一生就好像创世纪所记载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一生。不仅这样，主啊，愿意我的家就好像雅各家一样，我的家不是平凡的，我的家是要能够怎么样带进神的旨意，带进神的心意，能够在地上成功的。说实在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些家像雅各家这样子，这么的要神，这么的要神的上好，这么的要神在地上能够把他的见证建立起来的，只要每一个教会有一些这样的家，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就好像是以色列一样，就好像是伯特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不要小看每一次的主日聚会，不要小看我们在周中啊，像那个啊，赌华弟兄，你们跟那个啊王拓弟兄啊、张孝春弟兄还有这个刘建敏，你们那一块，哇，四五个家在一起，我很羡慕啊。啊，孝春弟兄，我很羡慕你们，为什么？都住很近啊，十几分钟甚至五六分钟走路都可以到，为什么呢？这是神特别量给的。为什么量给我们？叫我们这些属神的家能够好好的一起来追求神。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雅各啦，说到以色列，它不是一个理论。这一雅各所看见的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必须落实，不仅在主日聚会里面，需要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真是愿意请求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像从前我们所交通的，可不可以在神的家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同伴？有一个同伴，有几个同伴，有一两个家是我可以怎么样跟他们在一起的？有啊，有同伴，有家，是我们可以一同来追求神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能够从啊《创世纪》这幅图画里面呢、能够看见一神的心意。神啊，求你在地上得着一个一个属你的人，也求你在地上啊得着一个一个要你的家。愿意这一个一个属你的人，这一个一个要你的家，他们能够在一起成为一个见证，来彰显神你永远的心意。